各位听友好，邪恶之人行邪恶之事，手法常有共通之处。莎士比亚通过压谷这个人物，把陷害毁灭良善之事的手法一展无遗。但是莎翁的目的不在于罗列那些阴谋手段，而是要揭示人性之恶会在任何条件下滋生膨胀，把毁灭良善的人性作为唯一的目的。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莎士比亚的悲剧之一《奥赛罗》终极。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压谷这个可谓是集邪恶之大成了，他的行为方式很值得总结一下，可以当作提醒世人的反面教材。
是的，莎翁的用意呢，其实也就在这儿。随着戏剧情节的展开呢，那些邪恶之人是以常人不会察觉的方式行恶，他像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推动着无辜的人呢，就走向毁灭。莎翁想说的是呢，一个罪恶的实现，它不是因为受害者命运不济，而是那些邪恶的人，他处心积虑的要展示自己的威力。这种展示呢，表明在恶人的心目中啊，有这么一种冲动，他们在制造悲剧中呢，来获得拥有权力的快感，并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得不到的东西就毁灭它。毁灭是恶的实现，也是恶人所追求的目的的满足。当然了，莎翁最终呢，他还是有怜悯之心，他还要留下复仇与报应的这种可能性。可在现实社会中呢，我们是绝不敢如此乐观的，因为我们亲眼见到呢，作恶多端的人却高居庙堂，暴行逆施的人却大权在握，邪恶是被当作功德来歌颂，暴行呢却被美化为正义之举。莎翁似乎借他的戏剧就提醒世人，良善若要生存，必须对邪恶保持警惕。
人们常说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奥赛罗这部戏似乎也有这个意思。
从理论上说呢，这个话没有大错，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就难免让人失望。因为正义的迟到实际上意味着邪恶已然得逞，而邪恶得逞的后果往往已不可挽回，因为它可能是无数良善和美好的生命的消失，而对这些消失的生命，正义的到来已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我在观赏悲剧时呢最难以忍受的感觉。好，咱们还是回到戏剧本身。莎士比亚让这个压谷一出台就坦白自己的作恶的第一个手法，那就是伪装，就是他所说的这种话：上天是我的公证人，我这样对他陪着小心，既不是为了忠心，也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装出这么一副假脸。要是我表面上的恭而敬之的行为会泄露我内心的活动，那么不久我就要掏出我的心来让乌鸦们乱捉了。世人所知道的我并不是实在的我。那么从戏剧手法上来说呢，这就是开门见山的手法。莎士比亚他是要让观众呢，从一开始他就明白每一个戏剧人物的品性，随着剧情的发展呢，观众要眼睁睁看着邪恶与良善如何打交道，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这是不是说要让观众知道恶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的？
是的，是的，你就是要看这压谷啊是怎么一步一步去毁灭奥赛罗的生活。压谷已经告诉观众了，他呢就是用伪装的面目出现在这一场破坏活动中，那么他的许多计谋呢就要借助他人之手。那这个人呢一定是有把柄捏在他的手中，他有足够的把握呢可以控制这个人来替他作恶，而且心甘情愿。 这个人呢，他就找到的是这个罗德里格。那伊阿古因为知道啊，他是追求台斯特蒙娜失败，妒忌与愤恨让他失去了良知和判断，而就正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妒忌这是一种恶的催化剂，那种无法控制的妒忌呢，会让人铤而走险。在剧中呢，伊阿古就让这个罗德里格呀，在台斯特蒙娜家的门口去大声的叫喊，来吵醒台斯特蒙娜的父亲波拉班修。他呢是威尼斯元老院的元老，那么罗德里格借机就在他面前挑拨，告诉他呢说，这个台斯特蒙娜呢已经被奥赛罗给勾引走了。那么身为威尼斯最有地位的人，当然就感觉呢脸面是全失，因为他认定呢奥赛罗是让他最心爱的这个冰清玉洁的女儿呢卷入了丑闻。一场最纯真热烈的爱情呢，在这个失意的妒忌者罗德里格的心目中呢，就完全是变了性质。而此时刚刚挑唆完罗德里格去诬陷奥赛罗的这个伊阿古呢，自己却跑到奥赛罗的身边，无比贴心地告诉他说啊，说这个伯拉班修啊，要用法律的手段来拆散奥赛罗和台斯特蒙娜。这一下子呢，就让奥赛罗陷入了焦虑和愤怒。
身为大家闺秀的泰斯特蒙娜和一位异族黑人的恋爱，很难让他的家人接受，这是奥赛罗焦虑的主要原因了。
是的，这个莎士比亚呀，他让伯拉班修就讲了一段话，实际上就挑明了这个矛盾冲突。伯拉班修当面就大骂这个奥赛罗，说你这个恶贼，你把我女儿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不想想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胆敢用妖法迷惑她？我们只要凭着情理判断，像她这样一个年轻貌美、娇生惯养的姑娘，多少我们国里有才有势的俊秀子弟她都看不上眼，倘不是中了魔，怎么会不怕人家的笑话，背着尊亲投入到你这个丑恶的黑鬼的怀里？这一段侮辱性极强的言辞呢，一方面它揭示了奥赛罗面临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也告诉观众啊，伊阿古要毁灭奥赛罗的原因之一。那么莎士比亚在这里呢，他用了一个字叫 Thudi， 他这个意思是说拿煤烟熏黑的东西，他这就是直接的用腐色骂人。但恰恰在这个时刻呢，威尼斯接到有外敌入侵的消息，那么威尼斯大公呢，他就急召奥赛罗见面，要来商议防御之策。这个时候呢，奥赛罗表现得相当的高贵，他没有理会伯拉班修的辱骂，而直接去响应公爵的召见，并且在几位元老面前，他就坦白地承认他是爱台斯特蒙娜，并且已经和他结婚。他骄傲地宣称呢，台斯特蒙娜之所以会爱上他，完全不是妖术蛊惑，而是他自己身经百战的经验赢得了台斯特蒙娜的芳心。
那现在泰斯特蒙娜成了关键，
对，他们就把这个泰斯特蒙娜就给找来了，要当面听他本人的陈述。而泰斯特蒙娜的一番话呀，让所有的人都无话可说。他说，我不顾一切跟命运对抗的行动，可以代我向世人宣告，我爱这个摩尔人，愿意和他共同生活，我的心灵完全为他的高贵的德行所征服。我先认识他那颗心，然后认识他奇伟的仪表，我已经把我的灵魂和命运一起献给他了。他这番话一出呢，他的父亲也就无话可说。那么奥赛罗呢，也立刻就接受了抵御外敌的任务，他要率领军队出发了。而挑拨不成的罗德里格呢，也垂头丧气。这个时候呢，伊阿古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招，找个人来当替罪羊。他就散布谣言，说有人给奥赛罗戴了绿帽子。 台斯特蒙纳是个水性杨花不守妇道的人，那么伊阿古呢，他是要在奥赛罗的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他知道呢，一旦怀疑的种子种下，就会有许多机会让他成为致命的毒草。他选中了谁呢？他就选中了年轻英俊的副将凯西奥来当这个替罪羊。他心想呢，凯西奥漂亮又温柔，对女人很有吸引力，而奥赛罗呢，心思简单，容易轻信，而且脾气暴躁，伊阿古有许多可能就让这个奥赛罗上钩。所以他得意地说呢，我的计策已经产生，地狱和黑暗正酝酿着这空前的罪恶。他知道呢，他在行一桩罪恶，但是他享受他作恶的快感。这个恶人呢，就要下手。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元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莎士比亚的悲剧之一——奥赛罗终极》。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鲁西安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